俄罗斯与中国继续在各个领域密切双边关系，其中包括在互联网审查方面加强工作。一个名叫网络空间发展与安全论坛的会议在俄罗斯对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部举行，两国互联网审查主管官员、网络专家等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一名中国官员说，俄罗斯打击网络儿童色情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掌门人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以及中国互联网防火墙之父方斌卿分别在会上发表演讲。卢伟强调，中俄都是互联网大国，合作前景广阔，而且能够互补。俄罗斯外交部、内务部、通讯部等部门官员、上下两院的议员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俄罗斯总统顾问、前通讯部部长谢戈廖夫说，这次会议具有重要象征意义，显示双方关系日益紧密，而且对很多问题拥有共同的看法。俄罗斯通讯监督处处长扎罗夫在会上呼吁，应该对手机上网服务实施监管。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宪法建设委员会副主席米祖林娜强调，应该对违反互联网相关法规的人士实施更为严厉的惩罚。他在发言中表示，已经到了捍卫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和信息主权，对互联网实施过滤并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米祖林娜因为经常提出各种打压反对派以及同性恋人士的法律草案，而在自由派和知识界人士中享有恶名。他一直呼吁清除互联网上当局所认为的有害信息。很多发言者在会上抨击美国和西方主宰互联网世界。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与克里姆林宫和东正教会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富豪马洛菲耶夫说，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有能力开发导弹、核武器以及互联网搜索引擎，这两股重要力量联合在一起，可以对抗西方独霸互联网世界。马拉菲耶夫同时是俄罗斯民间的互联网安全大会的领导人，他一直积极推动对俄罗斯互联网实施审查。他和他的支持者正在加强活动，打击网络上的儿童色情、同性恋、毒品等不符合俄罗斯东正教道德要求的因素。俄罗斯与中国在价值观上越来越接近，双方不单止在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上拥有共同语言，并对彼此携手，同时亦在媒体领域加强合作，试图挑战所谓的西方话语霸权。这次两国又在互联网审查方面互相取经。俄罗斯新闻媒体被克里姆林宫控制之后，相对较为自由的互联网成为人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互联网评论人士包里沙科夫说，当局不断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和控制互联网，但是至今为止效果并不理想。包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一些批评政府以及其他的反对派网站被当局下令关闭，但是这些网站通过将服务器设在国外或者采取镜面技术等方式绕过当局禁令，在俄罗斯境内登录这些网站根本不成问题。包里沙科夫说，俄罗斯的互联网建设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走完全不同的道路，因此对互联网限制和审查的中国模式不太可能在俄罗斯行得通。他说，巴黎沙科夫说，如果他们提到重建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民主化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的话，对于多数民众来讲，涉及切身利益的包括几方面，就是能够自由出国旅行，商店中货架上有丰富商品，还有就是自由利用互联网，用社交媒体彼此联系。如果当局开始对这三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实施限制，那肯定会引起人的强烈不满。包里沙科夫说，从技术上来讲，俄罗斯限制互联网自由非常困难，但是不排除借鉴中国经验，甚至利用中国科技的可能。关注俄中关系的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与中国不同，由于俄罗斯没有足够资源，特别是雄厚财力，莫斯科无法如同北京这样将互联网安全控制起来。包括谷歌在内的国际网络巨头更加不愿意受克里姆林宫摆布。俄罗斯社会早已经习惯互联网的自由开放，无法想象当局审查互联网后社会的反应。 尼科里斯基话，普京当局如果将中国限制互联网的那一套搬过来，人会认为中国向俄罗斯输出中国价值观念，这样肯定受到抵制。他说，
вс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сейчас активно эксплуатирует тему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с Америкой。
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的所有官方宣传现在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对抗美国和欧洲，批判美欧如何在俄罗斯传播西方价值观念，俄罗斯应该怎样捍卫自己的传统价值观，但是如果一旦提到中国价值观念、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等，人就会自动联想到中国会侵略俄罗斯。他特别注意到俄罗斯有太多的人仍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很讨厌的邻居。但是权力巨大的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负责人巴斯特雷金最近撰文呼吁仿效中国互联网审查体制，抵制西方影响。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新闻媒体称赞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善的互联网监管制度，而且制定限制互联网自由的有关法律，甚至羡慕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俄中两国在互联网审查领域的合作刚刚开始，双方计划每年召开两次类似会议，下一次会议今年稍后将在中国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利报道。